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要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他在讲我们基督徒现在到了哪里。原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被上帝拯救出了埃及，就到了西乃山啊，这山我们今天还观光的圣地了，我们还去那边。那么西乃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地方，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那个律法在圣经里面始终是在要表达一件事，就是表达出神的圣洁、正义一丝不苟，所以是严厉的。当颁布律法的时候，虽然以色列很高兴啊，他们不再做奴隶了，可是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是很恐怖的。那么这个山呢，我们看它的形容很奇怪啊，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就西乃山可以能够摸到，但是呢不可以摸，因为这里上帝很圣洁。那在颁布律法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那个描述是以色列人都听到这些什么，看到火焰，看到密云，看到黑暗，听到暴风，听到脚声。那么在出埃及记里还有讲到有闪电雷声呢，还有就是上帝恐怖的威严的说话的声音，那个说话的声音当然就是颁布律法的非常庄严的。我不知道现在看电影里面，我也没有去过法院啊，那么看电影里面法官，那么现在什么都 deconstruct 的，所以法官的威严大概也没有那么高了啊。但是以前起码照以前的印象，法官是高高在上的，穿上一个法袍，然后说的话的声音应该都是很威严很庄严的。你们想到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我的艺术很糟糕，我也不记得那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有没有把上帝创造的时候是个老人，那么有没有颁布十诫的一幕，应该也是很威严的。就是对，就算西方吧，美国嘛，正义的女神蒙着面的，不是一个威严的老头子，但是拿着那把剑还是很凶的。就法律是，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了哈，法律起码在圣经里面，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就相当于上帝了，几乎就是相当于上帝，神圣不可侵犯，很严厉。所以即使是拯救他们出了埃及，即使是在旷野也已经开始看照顾他们，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吓死了。这个山可以能摸但不可摸，连进都不可以进，是摩西带他们过去，摩西代表也代替他们过去，神跟他们说话，听到那声音都不敢都说哎呦，他们都主动跟摩西讲，我们不要再进前去了，再到那边去我们吓死了，那么你去，你跟上帝讲话，回来再跟我们讲。我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了，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吓过，那是我小的时候大概四岁的时候，从台中搬到台北。那么所谓被吓到呢，是我爸爸吓我。我们在火车站，因为小孩子调皮嘛，那么四岁的时候跑来跑去，我爸就说你千万不要跑来跑去，月台啊，我们准备要上火车了，火车是很可怕的哦，你要在爸爸这边不准跑，这小孩子，我们男生嘛，几乎一分钟不动都不行的，就是总是跑，晚上不要。 你一定要抓紧包包，不要跑哦，那很可怕哦，声音也很可怕。当然，其实火车来了也没那么可怕。他说那个声音好大声，那个还是蒸汽火车啊，那是60年前了哈。那么蒸汽火车头，那么他说很可怕，那个烟也很大，很可怕，声音很可怕。我那时候等火车进来是有点害怕。那么其他，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有被其他东西吓过，有被半夜3更小偷来过被吓过，但那个是被吓，是被一个出其不意的人吓到，就是并不是那个东西庞然大物的可怖恐怖。小的时候也有一点印象，就是警察很可怕。现在警察怕我们了，那么警察，那么但是就是警察还算是执法嘛，那么或者是司法人员，那么上帝的可怕是他是立法人员，他是立法也是司法，他拿着那个剑是威严的，不能再威严的。好，我们来到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来到这个山了，虽然律法没有废掉。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来到另外一座山。但是先不要讲另外一座山，我们就看希伯来书12章20节。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希伯来书12章21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啊！他这里讲的，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看起来是在讲山的可怕，其实山没什么可怕，是山上所住的上帝，上帝也不是住在那个山上，只是在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选了这个地方来颁布律法。那么是上帝的可怕，是上帝律法的可怕，是上帝的律法所跟他们立约的旧约的可怕，就是这种可怕呢，我们今天已经度过了，我们不必再怕这个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被上帝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或我们被耶稣带到另外一个地方。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那么，另外一座山。这个我想，这座山就一般人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基督徒的旅行团来讲的话，那个我们很不熟悉。一个是西乃山 （Mount Sinai），这个山我想，即使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都还知道这个。如果去以色列观光，大家也是一定要去的。然后，那个 Sinai 是一个，锡安呢 （Zion） 是另外一个。锡安山就不太出名了，就我们基督徒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来到锡安山，锡安山，西乃山是颁布律法的，显出上帝的神圣不可侵犯，显出上帝的律法的严厉，显出上人的罪恶，在这个包青天这样的上帝前面，一定是吓死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到锡安山，咋样呢？这个山呢是。那个要表达的是和平的山，Mount Zion 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是和平的城，虽然我们说起来也很难过了，耶路撒冷这2000年来都不是太和平，战争一直没有停，包括在最近哈。不过他讲的就不是地理上的位置了。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这里有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和平的城，是要带给人和平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的不再是那个严厉的上帝的面前，虽然这个上帝没有改变，但是因着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在耶稣里被保守，我们就来到一个很平安的山，上帝不再向我们发怒的山，上帝不再严厉对待我们的山，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是锡安山，是一个和平的山，在这里呢，有耶稣为我们的，就是后面会讲，有耶稣替我们洒的血，就让我们得到平安了。就是我说，就地理位置来讲，锡安 就是今天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那么说是一个，你在旧约也会看到了，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啊，就是是一个登山圣地了，是一个愉快的地方，不是可怕的。好，富士山也是登山圣地，但是对日本人来讲，可能还是有点可怕，是他们的一个神山。可是锡安山是神山，这个神呢，却对我们非常的亲切。好，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城呢，永生神的城，我们也讲过，神的城、神的国、神的子民、神的家，都是一回事儿。就神的教会都是一回事，所以这里讲的是教会。我们现在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即使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教会，我们在这里是查经，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想到，我们来到神这里，我们得到上帝的福音，我们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慈爱的声音，给我们平安的声音。好，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是永生神的诚意。那么永生神的诚，我们也讲过了。城呢，city，当然在旧约的时候想的时候，还有在中世纪想到 city 还是比较晚的东西哈。那么或者说没落了一阵，后来才有的。city 最早的时候像雅典、斯巴达都是城嘛，就是那个城就是邦啊，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小国家。不过后来城有点变成 castle。是一个有防御的地方。我们来到这个城呢，这个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永生神的城。这个城，你到这个 city 不是台北，这个 city 不是 Jerusalem，这个 city 不是 Cairo，不是，就是我们想到城，又会想到很多复杂的因素。城有的时候，这几十年也有变化。城市有的时候是我们想是罪恶很多的地方，相形之下，乡下就比较罪恶少的地方。这在台湾现在已经变化了，乡下罪恶其实很多的。那么城市呢，通常想到是比较肮脏的地方，乡下空气啊、水啊都比较新鲜，这现在也改变了。那么工厂的排水，乡下有的时候更脏。城里面因为环保的因素，那个监测的因素还很比较干净一点。反正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乡下不管是中国大陆或台湾或全世界，好像都有这个走向，人口都尽量的往城里居住了，所以那个这个世界上千万的城市越来越多了啊，这些我们都希望。跟我们现在讲到城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讲到永生神的城呢，是一个有墙的地方，意思就是被保护的，乡下就是不是被保护的，是一个坚固的地方，比较能够躲到这里面，别人来欺负的时候呢，能够被保护，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固的，它有这个含义。我们在第十一章也看过他讲的这个。城这个家乡，这个国度是天上耶路撒冷，是被保护的，是平安的，大家都去这个地方。那这个城里面的王就是上帝在那里，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平安。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想到地上耶路撒冷，我们也要排除现在耶路撒冷给我们的这么多的战争、流血和冲突哈。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的确是一个平安的城。勉强你用旧约的时代来想的，就是大卫统治时候的耶路撒冷，又美好又平安又安全啊。那现在是天上大卫的子孙耶稣所在的地方，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他为什么在这里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呢？天使就是使者，有很多的天使可能，或者有很多的使者。因为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讲天使是做什么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对，就是我们现在想到天使，就是穿白衣服，然后长个巨大的翅膀，然后在那里唱歌的， 这不是天使的圣经要给我们的意思。天使在圣经要给我们的表达是，他是我们的佣人，我们的仆人。所以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从第一章那里所表达出来的，就是在那里有很多服侍我们的使者，而且很有能力。不过我们也要想到说，当我们被上帝拯救了以后，我们也成为服侍人的人啊。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了。耶稣是不是受人的服侍，是服侍人那我们服侍人，就我也讲过这个字，就是 service 这个字呢，在基督教影响之下，越来越变成一个好字。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服侍人的是下人，服侍人的女人是下女。可是，在基督教文化慢慢展开的地方呢，就是不管是罗马或者中国或任何一个国的文化，就开始改变，服侍、服务变一个好字了。你做什么？我做服务业的。哦，以前做服务业那就是 slave。现在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他就是一个 servant，所以服务业变一个好字了。我们被天使来服务，因为天使很有能力来服务我们。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服务人的人。我们到一个城，这个城里面，人人乐于彼此服侍，这是教会了啊！希望是如此。第23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句话真是我们读一句话还读不完，一口气还读不完呢哈！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天使，在这个地方有个总会。总会呢？这是什么？总工会吗？这个 headquarter 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那不过我们从这里讲，他要表达的就是，在我们来到这个城，这个城有一大堆的天使，可能是使者，可能是要服侍我们，我们也成为使者去服侍人。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翻成了解成 convention center。对，是一个大家都来的。我也不知道各位去不去参加什么 convention 哈。通常 convention 开会的地方都是山明水秀啊，可以玩一玩的。然后呢，旅馆呢，那么就是很方便的，就是应该是一个 facility 比较好的地方。可能他要表达的也是这样。但是这个 convention 是什么 convention 呢？名字是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些，包括基督教的这 convention 我都没有参加过，所以我的形容不知道恰不恰当。不过这里有一点像，我猜了，好像台湾物理学会的年会啊，今年在什么翡翠湾。那么我们通常总会想到这是一个比较愉快的经验嘛。我猜在 convention 里面，大概谁也不管谁。我参加了我的那个会议，甚至如我不知道是不是规定要去参加，否则就是纯粹去玩，趁机会去玩一下嘛，哈。那么也不知道 convention 会议里面，如果你是 keynote speaker，那可能也很重要哈。对，穿的西装革履，大家就是。摄影机的镜头在那里，我要表达的就是，可能他这里要说的就是，全世界五湖四海、八方风雨的，我们的志同道合的人都来了。我猜 convention 要开 convention 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应该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大家交流交流嘛。所以这里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古今中外所有原来。不能到上帝面前来的，原来不能进到天国的，原来不能进到 Grand Hyatt 的，或者是不能进到一个很豪华的地方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而且到这个地方不是我刚刚讲的，是一个主讲人，或者是不是别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了，你是这里的服侍人的人啊，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份有点低，但你要想到这是像天使一样。不是身份低，而是能力强。你因为能力强，因为被上帝拯救了， 被上帝赋予圣灵的能力了，你被人服侍，你被洗干净了，你也能洁净人，你被人教导了，你也能教导人，你被人领导在这里了，你也能领导人。就是我们在讲我们是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在讲我们的谦卑和在讲我们的能力被上帝恩典所充满，然后我们非常欢喜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是五湖四海的人都聚在这里啊！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们都变成朋友，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朋友，我们本来是一个公司的，我们本来都以这个有这个公司，在这个公司上班为荣的。这些恐怕一般现在的社会都没有了。现在包括在日本，我想也没有那种，我在这个公司两代三代很荣耀，现在都没有了。我只是希望能够表达一点，这是一个很喜悦的事，聚在这里，而且这不是一年一次，这是永远的美好的聚集。那另外一个观念跟这可能有点相近的，我们同样也没有的。你有的时候看一些中世纪小说可以看到，就是朝圣。你到一个地方去朝圣，我想现在就是回教徒可能能表达出来了。我是没有看到过，但是每年应该有上百万的回教徒，包括很多的妇女，那这是他们一生一定要有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到了那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那里，他们当然很高兴啊，他们能够，我不知道是不是能摸一下或亲吻或跪拜一下那个他们觉得的那个最神圣的东西。但我们基督徒重要的应该可能胜过回教徒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很高兴。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因为我们将来到天上朝见主是对的，现在在地上做礼拜的时候，主日的时候也是朝见主是对的，我们去听主的话，颂赞主也是对的。但是却很重要的是，我们跟其他基督徒一起在朝拜他。那这一点我觉得很缺少，就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互相扶持的，一起来到这里。那这始终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新约旧约圣经里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影响到全体。那么亚当夏娃犯罪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堕落死亡，那么耶稣的救恩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得拯救。那么我们现在也希望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我们很欢喜的聚集到这里，一起感谢，一起赞美，一起参加一个我又想到一个词了，嘉年华会比如说垦丁的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不知道还去垦丁的，或者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些老人有什么聚集在一起很兴奋的事情了反正我们将来在天上，现在在地上，在主日的崇拜，甚至就这个团体来讲，我们星期四中午的也是希望能多少给各位一些喜悦或者是帮助。好，有审判众人的神这个字又叫我们还是有点害怕。当然重点始终是我们来到神这里，但是我们跟天使跟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有喜悦，而且这个喜悦不是嘉年华会，是希望每天我们的聚集都有这种喜悦。哎，这我也不知道各位你们的家是不是这样了我希望我的家还能够是这样。我说还能够是这样，就是我的家呢，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有过很喜悦的时候，就回家喽，就我还没到家就会叫就是各位，我很喜欢放学，我很喜欢放学，然后回家就跟回家是一件我觉得还算愉快的事情，就我还想回去的事情。事实上各位要想到我65岁就是我们以前我们连中饭的时候，有的时候爸爸妈都可以回家吃饭，就坐交通车坐交通车会回来，然后再坐交通车去上班。那么他们是在师大，他们骑脚踏车，那么回家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作业好像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北师附小的，作业也没有那么多哎。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天气还会有点凉快，到晚上的时候，现在尤其昨天晚上真恐怖，真好热，不开冷气是不行的。我们到了大概黄昏的时候，5、6点钟，那我们家全家爸妈有的时候还会带我们去师大。师大就是图书馆那边，就这边的那个校园，我们在那里溜冰，还会看到夕阳，然后还再走回家，都很近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全家人一起吃饭。各位，现在恐怕是10年全家一起吃饭都很难了。我们天天都这样，然后有一点，有的时候还会出去散一下步。我们那时候新生南路那刘公郡嘛，有的时候还会。不是有的时候，每天晚上啊，都会听那个王这个什么白银姐姐讲故事，白银阿姨讲故事，对对对，白银阿姨讲故事，我们还会去听中广公司的，那是我记得是吃饭之前，如果是星期天就会全家，那这是从巷口到巷尾都是啊，每家都在听那崔小平的广播剧，就是 A Family。一个 family 还有点愉快啊，吵架啊什么的都会有的啦，打架也会有。我们家还算单纯，那烦恼的事也非常多。那时候根本就是最烦恼就是没有钱嘛，穷啊！我妈说我们在你们高中以前没有去过什么银行的，钱一拿来就花光了，每天的菜钱哈、啊。就是没有存钱的这件事，所以也很烦恼。我太太家是军人，就更烦恼。每一次开学的时候，父母都会吵架，吵架就是没有钱，没有钱要怎么办？就不知道怎么办，就吵架。就困难很多，但是还有一个家，有乘凉，有一起听广播剧。现在我看都没有了，现在就是能够包括我们现在的家，儿子算是很听话，但是回来也是一定上网。一定看他手机嘛，吃饭的时候都在看嘛，一人一机嘛，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嘛，包括在外面聚餐也是。好了，我也没有说这多悲哀，我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近距离的亲爱，我觉得的确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不管在家里、在公司里，甚至在教会里。可能教会的 function 在这方面可能是很强烈的，因为我觉得人需要这个，因为我们人受造就是不只是个人单独的很重要，我是很强烈的个人主义，但是我们能够跟人一起分享，这也很重要。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